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Hello， 表弟妹，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我在这个新闻播出的时候呢，我人应该是在飞机上，就是要去美国见我男友。那我最近的新烦恼就是因为刚刚我朋友就奇葩在传，就是某一个女明星她割双眼皮割坏，因为我们两个非常热爱研究就是各路人马的双眼皮，我们就一直不懂说双眼皮不就是跟美而美早餐一样是一个存在很久的事情吗？就是它不就是一个非常普及的手术吗？那为什么还是会很多人割坏？然后就连我的工作场合或是我私生活遇到的人，就也真的很多很多女生会割坏这样。然后每次遇到那种割坏的人，我真的就会被他的那个眼睛那边就是很像一个宇宙吸进去，我就会非常非常专心的盯着他的眼睛。但是我觉得对方一定会很爱我，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专心听我讲话。但不是，我就是真的会被那个宇宙吸进去，我就会想说奇怪，为什么会卡叽卡，就像这么的不顺，或者割太厚、割太高、割太深，我就会不停的疯狂脑子在研究。然后好 ，anyway， 就刚刚就奇葩，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去问你那个隆乳医生吴志伟，就是到底为什么现在双眼皮还会有人就割失败？然后我就跟奇葩说，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吴志伟讲话，因为我怕我劈头跟他讲说，我后悔，我要做，我现在想要做更大。人好贪婪哦，我怎么会这么贪婪呢？我真的是贪婪的。我原本觉得大家都说什么很大很大，没有，我现在我觉得不够，我觉得就是不够。然后人就是贪婪，我对钱真的没有很贪婪，我真的对奶怎么那么贪婪？我就被疯狂就 Google， 我想说，难不成我要其实是 F 吗？好像是 F 欸。然后旗袍又把我骂一顿，他说你到底要多大？他说你再做更大，你就变成三头龙，因为那个沙马海耶克他最后就他做不两三次吧，然后反正他现在2023年就巨无霸，就巨大，他就他的两颗奶，每一颗奶都跟他脸一样大，然后奇葩很贱，就叫他三头龙。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没有，我没有要成为三头龙，只是我就一直在后悔，说我当初是不是选太小。OK，Anyway， 就如果你们真的要去做摩的2.0，我不管你找哪一个医生，然后哪个医生给你看 3D 图，我觉得你就是再狠一点，就是在往上加。真的，我想这种东西就是贪婪，我们就是贪得无厌，就觉得好像真的就是可以再大一些，怎么好像3D 图看起来就是蛮大，到你身体上你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大一些。对，就是我这礼拜就疯狂在懊悔，但就是先就是莫急莫慌莫害怕，我就算我真的要再动的话，也可能要就是半年一年后。就是如果说怕你们就听到我隆乳就是要跑去隆的话，你们就不要，绝对不要害怕，你们就是催楼梯走你心中最大的那个大就 OK 了，就不会后悔。因为很少人会后悔自己隆太大，大部分人都后悔自己隆太小。首先第一则新闻呢，我们来到了英国。最近呢，因为圣诞节要到了，所以呢欧美很多地方都有浓浓的圣诞节的感觉，就是雪然后配很多圣诞节的装饰，我觉得非常非常梦幻，非常非常可爱。但是欧洲有非常多地方呢就狂下大雪，像是英国西北部有一个叫做格里兹戴尔的小镇，它就突然就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雪，是60年以来最大的雪。所以原本呢他们在周末要举行一个是拉力车，结果那工作人员全部都去救车子，要把车子给拖出来，因为车子全部都被雪给埋住了，所以这个比赛也没有办法比了。工作人员到头来呢都没有办法办比赛，都忙着救车。那德国慕尼黑的机场呢这礼拜也是关闭，所以整个欧洲航班就大乱。就如果你看到有一些 PO 机票的社团的话，很多人就在抱怨说他们的班机都被取消，但不是说一定在德国，他人在别处，但是因为慕尼黑机场就是 关闭，所以整个欧洲的航线乱七八糟。因为德国慕尼黑呢也出现了就是自1933年以来有史以来最大的降雪，所以它的航班跟火车运输全部都必须给停止。那他们就是拿尺去量，发现就一下子就一个晚上就下高达54公分，非常非常非常的厚。然后那个新闻画面很妙，就下面就旁边雪很大，但是他不知道就是有个地方是有那种人工造浪的一个像是游乐设施，就有一个人在上面冲浪，但是他就像跑步机一样，就是你懂吗，他会在原地，就那个浪他不会把你冲走，他就很像制造浪的一个机器。就那制造浪机器也蛮特别的，他在那边居然也没结冰，我也不懂这个原理是什么，但旁边就是雪就非常非常的厚。然后那个人我也觉得他是勇者，因为在这么冷的天气他就穿全身防寒衣在那边给我玩那个冲浪机这样跑步机， 我也觉得他真的是勇者。然后今天在播报新闻的今天是12月11号礼拜一，今天台北是33度，地球真的要毁了。我冬天的睡衣完全没拿出来，我到现在我在家还是穿短袖跟短裤，完全就是 summer 夏天的装扮。我小学的时候真的很冷，30几年前台湾台北真的有冷，因为我记得我小学起床上学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痛苦，因为冬天都好冷。然后我爸光重他就会去煮一包泡面，对，小学多幸福，早餐可以吃一整包泡面，满满的淀粉。爸爸都会说什么喝了热汤，就你早上会比较温暖，然后可以去上学。Right now 呢，我真的热死了，我真的热爆了，好吗？我现在短袖短裤，我原本这几天想要下单一些外套，都一直收手，一直不敢下单。我想说，我真的没有机会穿，我就怎么出国能穿？怎么回事？地球真的要毁灭了！各地就不停的在上演就是极端气候，像是非洲的坦桑尼亚呢，就因为连日的暴雨呢产生土石流，然后死亡人数都在攀升。其实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新闻，我们这一集呢一整年来也报告了非常多，只是我今天真的被热到，因为我还特地就是去我的仓库把我的那个小暖炉搬出来，到现在一次都还没开，我今天在吹电风扇，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真的地球真的要毁灭了，我觉得很恐怖，我觉得毛骨悚然呢、欸。怎么可能12月我还在穿短袖？然后还有以前国中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有没有，国中的时候要晚自习，晚自习因为国中的时候学校制服外套都材质也不是很好，所以当年也没有什么发热衣的概念，就是穿那种菜市场卖的卫生衣，我觉得也没有很暖，所以我永远记得国中晚自习也非常非常的冷，都冷个半死，每天都觉得好冷好冷。而且我已经算是很不怕冷的人，因为 我都觉得北海道不冷，我觉得北海道还好，非常之 normal 还好。对，那现在就是热死，完蛋，地球完蛋了。那再来下则新闻呢，我们来到美国。之前呢我们报道过，就是美国纽约州有个众议员叫桑托斯，然后他去年11月就其中选举当选之后呢，结果就很多天才就踢爆他各种就是说谎，他的学历造假，然后他说什么他的家人是什么9/11的罹难者啊，然后祖父母是犹太难民，然后以前在什么花旗跟高盛集团从事金融工作，然后学历很高，结果呢每一个都是假的，他连就个人收入申报也是假的，然后还被踢爆他挪用就是政治现金去打什么肉毒杆菌啊，然后看什么付费的 A 片啊，什么旅游啊，各种奢华生活都是用民众的政治现金，就这个人就完全人品就是零分，所以呢他就被就连他自己的党呢都没有办法再继续挺他，他就被 fire， 他就再也不是就是众议员了。就呢他被 fire 之后呢，他人生居然就还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是呢美国有一个网站叫做名人定制影片网站，就是名人呢他可以在这网站上面就录客制化譬如说生日啊节庆祝福影片，然后就可以赚钱。他那个30秒左右呢原本呢是$75，然后涨到现在就是他一支30秒影片要$就$400，如此好赚。然后那个他就是对着镜头说 Happy Birthday， 然后他就各种就高亢，我想说他是 gay， 他可能是 gay 吧，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可能就被 fire 之后他就回归自我，他的真实的自我就很零号。但以前听他讲话的时候就还好，他就各种就高亢的 Happy Birthday。我现在你知道我不能做这份工作，因为我不知道除了就 Happy Birthday 还可以就讲什么，但是他就要讲到30秒，就各式各样各种就祝福，然后据说他订单还排得很满，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真正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就明明这个人品这么不 OK， 可是他却是还有这么多人就支持他， 我觉得网红就明明很多网红也很不 OK， 但就真的还是会有粉丝就支持他。然后 我每次就会想说，那些粉丝到底就三观到底有多么的不正常不正确才会支持这样子的人。当然我是不会讲是谁啦，可能真正退休的时候就会讲了，对，现在就暂时 就先还就是不用。所以桑托斯这个人明明就到处招摇撞骗，但是他这个名声就招摇撞骗来了，但他现在却还可以就靠这个名声来赚钱。到底美国人这些人有多么的昏庸，有什么好付30秒影片要付400块美金啊，妈的，不能拿400块美金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吗？不是很多狗在挨饿受冻吗？很多小孩没饭吃吗？还有什么事情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捐吧，各种就罕见疾病的儿童什么之类的，400块可以干各式各样的事情，就居然要付给这个王八蛋，然后录一个这么无聊的生日快乐影片。到底钱可以多么的乱花，真的是太昏庸了，他的粉丝真的不可思议到极点。好，下一则新闻呢，我们来讲到非常科幻电影里面才会看到的，就是太空旅游。对，现在太空旅游就是可以成真的，就但是因为去太空呢基本上就是非常的贵，然后也不是每个人体力可以负荷，所以呢有一个新的业者呢，他们打算就透过热气球就让人类呢飞向就大气层的最边缘，就我们人在地球，但是就你知道在那条线上面，然后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然后这个热气球呢也不是带你去乱看，它目前有主打一个旅程，就是看什么世界七大奇景。那这个热气球的旅行呢，他就会强调说整趟旅行很像坐飞机，就有驾驶员，然后还有空服人员，就一切就随行。那就是一个热气球呢，它可以载八个人，它一张票呢是大概400万台币左右，目前呢已经卖出就是1600个座位。哇，然后他们就可以到地球的边缘去看世界七大奇景。如果你真的很有钱，你想要去的话，我觉得也 OK， 但是我会建议你就是比较晚去，就让前面人先当白老鼠， you know， 像之前那个我们今年有时候报道什么，有什么一个有钱人他花700多万台币作为那个潜水艇，然后在海底就是马上爆炸死掉，他们连痛觉都还没有感觉到，那个潜水艇就爆了。所以先让前面的人去多做一些，你知道白老鼠实验啊，看前面都 OK 齁啊，我们再去，我们人不用当先锋，对，就是看前面有没有出事，没出事的话再报名一下这个旅程。如果你今天是很有钱的人的话，你会花400万去做这趟旅程吗？我可能 maybe 我可能也会耶，就我觉得太空也会想要去看，可能啊，如果真的是超级无敌有钱人可能会，但是希望就是如果真的必须发生意外的话，我是希望可以跟那个潜水艇一样，就在我还没有痛觉的时候我就被爆烂了，我就已经死掉了，我不想要死前经历很多恐慌，就很漫长，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死。因为看过太多 YouTube 上的影片，譬如说有一次 X 调查他有讲过，那应该是修海底石油缆线的工人吧，就真的这世界上真的有就这么艰难的工作，他们就要住在海底，然后一次下去可能就十天半个月然后才会上来，因为他们会直接住在海底他们下面盖了一个那种叫潜水钟的东西，就是一个圆形，就是一个铁球，这样做完就睡觉，然后睡觉就起床之后再出去外面做。然后你知道海底最深就很深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其实是阳光照不到，所以就非常的黑，所以他们就只能靠头顶上的灯就是在那边修修补补那些有的没的科技的东西。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人他们身上都要绑那个缆绳嘛，就因为不然他们会被洋流给冲走，而且在那么深的地方非常的危险。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缆绳就意外而就断掉了，然后他就身上就没有电力，他就摸黑就在海底就一个人这样乱走等死。哇，那真是有够恐怖。不过那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是他最后居然活了下来，因为他就觉得反正他都要死了，所以他就干脆躺在那就呈现一个要睡着的状态，所以他最后虽然被救起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经历这种，而且要我就如果要参加这种神秘的旅程的话，就让我一口气就爆炸死掉，拜托拜托。 然后下一则新闻呢，我觉得跟我息息相关。那我们来到美国，有养狗人注意了，因为美国呢近来就传出有14周的狗被感染，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呼吸道疾病，该不会是狗的 COVID-19 吧？那甚至有些狗呢，它比较倒霉的话，会在一两天之内恶化成就是严重的肺炎，就是它真的被视为就是狗界的 COVID-19。 那目前呢，就美国兽医协会就要求就兽医们，你们要赶快通报病例，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就狂查说这个病原体是什么。那狗狗如果得这个病的话，它初期就会狂咳嗽跟打喷嚏，然后眼睛可能会发红跟流眼泪。那蛮多狗幸运的话呢，它可以自己康复，但如果说它今天呼吸困难的话，或是它吃不下东西的话，可能就真的不妙了。我的天哪、啊、怎么办？因为我想到自己家里面有狗，我就会觉得很担心。拜托拜托，赶快发明疫苗好吗？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是没有病可以医的。兽医就说了，也不用担心，因为如果狗狗有好的抵抗力的话，通常是可以被治疗好。只是呢，我们现在不确定什么病怎么来的，欸，就是我们现在看它有什么症状，然后就怎么治疗。啊，快点快点，之前发明 COVID-19 那个人类，他得了什么诺贝尔奖，那个拜托拜托，他那个什么 mRNA 的那个技术可以不可以用到狗身上？对啊，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养狗，就会很紧张。狗的去世跟自己的家人去世，那个伤痛是完全是同等级的。这当然真的就是要养狗了，有养宠物的人才会懂啦。那虽然我没有小孩，但我也可以想象，如果小孩过世的话会什么心情。 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如果狗过世的话，我也是会这个心情。然后因为我两天后就要去美国嘛，然后我的朋友就住在美国的朋友 Becky 就跟我说，欸，就是你要赶快来之前先去打就是流感疫苗，因为就是他在美国旅行，然后他这一次他说我这辈子没有病得这么惨过，他就是大重病，因为他中了流感。然后我就那天就跑去，就是我要去打流感，结果我人真的就是会后悔，这要被我列为就是我人生后悔当中的某一件事情。就我之前就是觉得我要去打流感疫苗，但是我就觉得很懒，想说算了应该还好吧。就我现在就真的要去打的时候，我就不能打。为什么呢？因为我刚隆完乳，就是不到一个月，我不能打。对，新知识，哇，我原来不知道隆完乳就是一个月不能打疫苗，好像两个月不行。就是记得千万要记得，如果你隆完乳之后你不能就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去打疫苗。因为我们放了一个新的东西到你身体里面，那你打疫苗它会起一些免疫反应，所以医生他无法判定说你这个免疫反应跟你身体的新东西他们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医生说不能打，他说你只能先去备好就是一些有的没的感冒药。所以我就今天只好去备好那些就是什么咳嗽发烧各式各样的药，然后带去美国，因为我就是不能打疫苗。到底是为什么之前这么的懒散不去打？我之前就觉得我要去打，打到最后就没打，现在要打就不能打。对，就祝我好运，结果我还是带了一大包口罩去美国，人生都在戴口罩，好不容易觉得可以不用戴了，就哎，这次去还是要戴。那我们下一则新闻呢，来到法国。大家很多女生的梦就是法国的精品爱马仕了。爱马仕的第五代传人呢，是一位80岁叫做普伊奇，他目前呢是爱马仕集团个人的最大股东，然后呢他目前有3413亿新台币的遗产。那因为他80岁嘛，所以他就打算就立遗嘱，就把这个3400多亿的，不行，我不能这样，不能3400多，因为13亿13亿很多，所以就是3413亿新台币的遗产留给他最信赖的51岁家政夫。因为呢他没有小孩，然后虽然他2014年就已经离开公司了，可是因为他个人拥有爱马仕集团 5.7% 的股份，所以怎么样他就是还是有就3000多亿的遗产。然后他有设立一个就基金会，就是说自己过世之后呢遗产要被基金会给使用。但他最近又改变心意了，他就委托律师说他要领养他的这个51岁的摩洛哥籍的家政夫。那这个家政夫也不是 gay 哦，这家政夫他有一个西班牙的老婆，然后他有两个小孩。我的老天爷，到底多么的幸运。但是这个总裁呢，他本身老早就已经送给这个家政夫一个在摩洛哥价值5000多万新台币的房子，然后还有一处呢在瑞士的蒙特勒一个是1.4亿的别墅，他已经送给就是家政夫就这两间房子了。他现在还想要把3413亿新台币遗产给他。我的老天，这对一个人钱真的是 多到这地步的时候，我想就你们一定要去看 Netflix 上面那部电影，叫做《超难搞先生》。我之前应该有介绍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算是我人生看过这么多电影，我觉得影响我一生最大的电影就是这一部电影。虽然那个超难搞先生他没有到超有钱，但是他绝对也是够他就养老干嘛的。我也是曾经就是非常热爱赚钱，就死命的觉得、哦、我就是要去赚钱赚钱赚钱，但是后来再看到你看他有3413亿，结果他没有人，他也没有人可以传啊，就我也不会有小孩，所以我也不会有人可以给。那就算我有小孩，我会觉得那虽然会想要给他好的东西，但是就觉得他从凭什么这么爽啊，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爽啊，为什么我自己要白手起家他就可以继承我的家产，就降低，就导致我就变得非常就真的会放弃很多事情。我现在就是走一个佛系经营的状态，但虽然我对钱没有那么贪婪了，可是我对奶的尺寸还是非常的贪婪。对，我现在满脑子就忍不住想要，对，就是想要敲我的医师吴志伟，请问一下我可以做摩的 2.0 做到下两个尺寸吗？哎呦我的老天爷，我需要去祷告一下，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讲，我现在对钱不贪婪，就对奶的尺寸贪婪。所以我觉得钱真的是钱袋不嫌多，但真的就够用就好了。就超难搞先生，我先不要爆太多雷，他就是在年老的时候，因为他老婆早就过世，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这么老了，他也没有小孩，他就觉得哦，那差不多，他就是他想要自杀，想要去跟他老婆一起长眠。只是他每次自杀的时候都刚好可能有人按门铃，有人敲门干嘛的，然后他就搞了他不能自杀，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杀失败。然后最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就是我人生的写照。我觉得我人生到最后就这样，一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面，然后没有朋友。然后对啊，我就想说哇，那我真的不用赚太多钱耶，反正死的真的带不走。跟你们分享一下，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很有趣的一部电影。下一则新闻呢，我们来到就是大家最爱的日本。我现在就每天都在等我二月要去日本滑雪。那日本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你身上的刺青是不能露出来的，就如果你身上有刺青，你去游泳或是日本泡汤的时候，他会要求你就贴起来。因为呢，他们把刺青这个事情呢视为就是黑道黑帮的象征。那不过呢，这样子的观念呢最近似乎开始渐渐要反转了。因为以前就是日本的店面，像是环球影城啊，什么健身房等等，他们都不能用就是有刺青的工作人员，就是如果你在那边上班的话，你一定要遮起来，或是你就身上真的完全不能有刺青。但是呢，现在日本餐饮店呢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工作人员身上有刺青。那这是有几个原因呢？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手不足，因为生育率就降很低啊，所以就没有人类，没有人类就没有上班。那这时候你在挑三拣四的话，怎样？店家是要倒了吗？所以就只好就开始就是雇用就是有刺青的人来上班。那像是大家最爱去的就日本环球影城，2021年9月开始呢，可以允许就员工你有刺青 OK 啦，但以前是完全不行的。那现在你有刺青，你只要藏在制服里面就 OK。 然后2022年开始呢，员工也可以染金发。我也觉得很妙，就日本就明明就是染发大国，然后也是 A 片大国， A 片都能拍成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好不能刺青的？就觉得有够幽默。因为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很久以前去日本玩，然后我们要去泡汤干嘛，我朋友身上有一个非常极小的刺青，就是一个三角形，非常之小，约莫就是大拇指的指甲吧，就一个三角形，而且还不是实心，是空心的，就一个线，他还说贴起来。我就真的很特殊耶，就他们真的很 care 就刺青这件事情，但 A 片却拍成这样，就可以在电视上面做那么奇怪的事情，结果却不能有一个这么小的刺青。那虽然有很多行业对刺青开始越来越 OK， 但是还是有很多行业它还是非常的就是对觉得刺青不 OK， 因为就比较保守人，所以就看到时候的情况。因为刺青其实在西方文化非常的平常啊，你可以看到在欧美路上就超多人都有刺青啊，而且你看很多韩星，像是 BTS 的田就国，他也是身上都是刺青啊，而且还刺挂嘎，完全就是一个艺术的表现，已经根本就跟黑帮就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日本这个现象我觉得很幽默，就人一开始都会很唱求嘛，像我一个朋友，因为 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外遇，然后他老婆呢，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老婆真的千万不能抓到，因为他老婆就是自尊心非常的高，如果抓他外遇的话马上就是会要离婚什么之类的。那结果他老婆就抓到我朋友外遇的时候呢，就先叫我朋友就是去分手，就下令我朋友去分手，然后我朋友就是要分不分，然后最后 好像就是要分的时候，然后又回到家又一副失恋的样子，就很痛苦。就没有想到就我朋友居然就跟他老婆说，嗯，那我不想跟他分手，我想要离婚。就我朋友那个老婆就天崩地裂，就说好没关系，那就这样，就变成就是没关系，你再想想，就你再想想，然后最后你再想想，变成那个朋友就继续想啊，想了很久，想了大概两年吧，都还没想出答案。然后最后他老婆就变成就是也放我朋友就跟他的小三出国去玩哦，就你多荒唐，就他放他老公出国跟小三去旅游，去一个礼拜，去日本一个礼拜这种，他老婆也 OK。 我觉得他老婆最后的底线就变成只要你的躯壳有回到家就好了，你知道一开始就非常的，一开始气焰非常的高，说你干脆分手什么之类的，不然就要离婚。最后变成就是你人有回到家就好了，没关系，你只要回到家有打卡，打卡进这个家门我就 OK。 我觉得就像日本干什么，我们没有用刺青的人啊，现在就是没关系，我现在就没有人，我没有人可以用，只要就是你身上有刺青吗，布嘎都 OK。 最后就变成就你知道是布嘎都可以来上班，直接穿吊嘎都 OK。 你很热是不是？没关系，我们没有人手了。对，我觉得就跟你们分享一下，就会觉得很有趣，怎么就是一个女生，她就蛮多老婆好像他们对于外遇的标准都非常的宽容，他们就只求人就躯壳有回到家就好了，有没有爱他们好像已经不 care 了。然后最幽默的是呢，我朋友居然还说我老婆就自尊心超级无敌高的什么之类。然后我们心里想说，我们听到你心里想说，哪有，你老婆自尊心是跳楼大拍卖嘛，她哪有高，她根本就是在B100吧，就是B100层楼，哪里自尊心有高啊？还让我朋友跟小三出国去旅游一个礼拜，这种自尊心哪里有高？这自尊心超级无敌低好吗？负的，根本连就是零元都不是，他是负的，就是股票大跌。所以我觉得我朋友很不了解他老婆，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智障。好，讲到日本，最近对，因为最近我就是在准备2月要去滑雪的衣服或干嘛的。或前阵子啊，我要准备我去美国的衣服，然后日本有个网站，我觉得超好用，就是 FASBEE 叫 FASBE， 它就是日本直送台湾，而且上面的衣服真的也不贵，就你知道很多日本的品牌，他们直接到台湾来，就变成日币当台币卖，但是你在那个网站上面买，它就是日本的价钱，就都很，就价钱都非常的合理，就 FASBE FASBEE， 你就直接上去买。然后各式各样日本的品牌都有，就你也不用去日本逛百货公司，我觉得超级无敌方便。但是因为我买那些冬天衣服都是为了我出国要穿的，因为我原本想说就是台湾冬天要到，我也买就是一些，就都穿不到，热死。所以你就可以自己看一下，对，叫 FASBE 跟你们分享。那么下则新闻呢， 来到了南韩。南韩呢最近兴起的一个词叫做袋鼠族，指的呢就是30到40多岁，然后不结婚不买房，仍跟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戏称为袋鼠族。就是说这些年轻人离不开妈妈的育儿袋。那请问一下，是在讲我吗？我就是袋鼠族，天哪，我38岁还跟爸妈住一起，我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哦。最近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很红的影片，就是一个大陆妹，她在路上被采访，然后她用一个极恶心的娃娃音就说，因为我刚满18岁，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影片，就很魔性，她就从头到尾就一直在讲她刚满18岁。然后那天我就用这个声音就跟我朋友模仿说，因为我刚满38岁，天哪，我真的好老，我就是 Yes I am 袋鼠族。那南韩呢的统计呢发现说，目前呢10个呢就有6个能跟爸妈一起住，但是呢这个袋鼠族不是在批评他们，是因为很多人就其实跟台湾的状况非常非常的相似，根本是一样，因为当地的就房价太高，物价又很贵，但是薪水又很低又不够，所以能住在家里面就可以节省开销。那像我就选择住在家里面，我也是觉得就我也可以节省开销，而且我就是爸宝啊，我就是爸宝跟妈宝，而且家里面还有煮饭给我吃，还有爸妈都可以照顾我，多棒！拜托我荣辱完，我爸妈帮我照顾了无微不至，真的是 so happy， 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开心当个袋鼠族，所以我就是离不开爸妈育儿袋的老人，不是年轻人。但是我家里面的开销我会负担庞大的，就是重的我都是我来付啦，这样我会觉得还是要孝顺爸妈。那没想到就南韩人就年轻人被采访，就他们跟我讲就一模一样，他们说跟爸妈住，妈妈帮我做家事煮饭烫衣服什么的，就是为了回报他们我都会陪伴在他们身边。的确就我也是啦， 就会陪伴他们啊，然后也会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那来看一下首尔呢，它目前平均的房价大概折合台币2700万。那25岁到39岁的韩国人呢，他的平均年收大概是81万台币到115万台币，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有点绝望的感觉，就跟台湾非常类似。那台湾可能还没有81万起吧，很多人是4万块的话，你自己去算一下，1年12个月，所以他81万还比台湾多了，所以这个状况，我觉得比起来台湾更绝望，所以。不婚不生的人非常非常多。但跟你们介绍一下，我最近就重看了一个老韩剧，叫做《今生是第一次》，然后我真的彻底性断片了，就我只是看到他在 Netflix 上面要下架，我想说嗯要下架，那看一下好了，走一个就是夸巴精神，然后一看，然后看到第一集一半，想说那我是不是看过这部韩剧啊，我好像真的看过，就我真的看过，我真的彻底性断片忘记。我想当年真的年纪太小，当年就只 care 欧巴帅不帅，然后因为那一出韩剧的欧巴真的本身是个瘦皮猴，然后真的也非常的不帅，所以导致他也没洗澡，所以导致我真的彻底性忘记，整个忘记这部韩剧在演什么。那现在从头看就觉得哇，其实他这出韩剧蛮有意义的。像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是金句，他就说为什么婚姻是爱情最成功的结果。对，我觉得，然后还有一句也很经典，就是女主角妈妈她讲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结婚的幸福要对方来给，在现在这个年代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哇，她真的讲得很有道理耶，因为我真的，我跟你讲，我们这种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我们真的会被有一种叫做隐形的歧视。我跟我一个朋友叫做就是凤姐，我们两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因为我们两个到38岁，然后我们有男朋友，那凤姐更惨，因为她本身男朋友交往了十几年，然后也是还没结婚，然后她真的走到哪都被歧视到哪，大家就会说你男朋友不给你一个交代吗，都已经交往这么久了，就是用一种那种可怜你的那种眼神，你知道吗，就很像我们是路边的乞丐。但我觉得因为我本身个性使然吧，所以比较少人敢这样对我讲话。但凤姐真的就走哪都会就是被大家讲说你男朋友不给你的交代，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然后对，就是周遭有一些结婚的女性，我想这真的非常难以用言语来精准的形容。你真的要跟我一样，就到这岁数没有结婚，你才会了解到我们在说什么。就那些已婚的人士，他当然不会直接用言语来鄙视你，可是他们就是会有种有意无意的觉得我们结了婚的女生就有小孩就高人一等。虽然他们嘴巴上都会嚷嚷说不要结婚啊，不要生小孩，像你这样就很自由很好啊，什么幸福。可是 我真的下次要问他，因为太难形容了。但这时候韩剧就有演出来，就譬如说他们还没有结婚的人就跟就是同学们去聚会，然后同学们就是有那些有老公有小孩的，他们讲话就会莫名的有一种优越的感觉，然后也没有要听就是你们这些单身人在讲什么。然后其中一个就那个女主角，因为她反正就因故就刚结了婚，她跟就是那个同学会的那一些女生根本也不熟，但是因为她结了婚，那些结了婚的女生就马上就跟她再开一个，就把她拉进去一个小群组，就说什么恭喜你结婚啦，那以后我们就多多什么可以约出来啊，可以约你老公出来啊，就变成一个优越群组，你知道吗？不然原本他们根本就是没有来往的。我想天哪，好真实哦。但后来嘎仔，我周遭的好朋友结婚的好朋友是没有这种状况，就真的就大家是好朋友。但是我刚讲那种被已婚女生歧视的这种事情，如果就你有经历到的话，也欢迎你跟我留言分享，因为这真的现在一时之间要我们想真的是想不起来到底是他们讲了什么或做了什么。但就会像刚刚那样的事情，就在什么聚会的场合就会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但我相信韩国人也有，不然他不会把这段给演出来。那韩国呢，因为要抢救就是非常烂的生育率，跟台湾一样，所以南韩的市政府呢最近呢很积极就举办联谊活动，反正只要你是适婚年龄的单身男女呢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他们还要就层层审核你的关卡。而且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它不但是免费，而且它就是那边呢还有附就专业的化妆师，就可以让女生去参加的时候呢直接就还有化妆师就帮你化妆，然后对你就可以就美美的去参加联谊。那因为 CP 值超高，所以非常多南韩的民众就是报名。我觉得台湾呢应该也是有这样子的活动，然后我有个朋友他就是 就是报名参加这种类似县政府举办的联谊活动。我朋友是女生，然后我就那天我就问她说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就是好像大家还要坐游览车去个地方什么玩游戏什么之类的。她就跟我说，她说那边的人就是那边她说来的男生就是你看到后脑勺就想走。我说什么叫看到后脑勺就想走？她说就是不用转到正面来你就会想走，就根本不用看她的脸，你光看她背影就想走。我说有那么糟？是有这么糟吗？他就说 我真的没有骗你。然后他就最后他就俩拱，他说不是之前有一个很红的那个实境秀叫单身即地狱吗？就是韩国拍的。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之前就大家也有看就单身即地狱嘛，然后里面人不就超美跟超帅嘛。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很生气说什么，他说那不韩，他说那个什么单身即地狱那里面人那么帅那么漂亮，他说什么我们这个去参加联谊看到后脑勺才就想走，这才叫单身即地狱好吧。他说地狱在这，地狱在这。我就大笑，我说好，我不逼你，我不逼你，算了。我说你就先算了，因为他去一次之后他就彻底现在绝望。然后他用了就是那种类似配对的公司，不是交友软体哦，就是会有客服人员跟你联络，然后帮你安排对象的。他去了两三次也是跟我说看到后脑勺就想走，因为我没有看到照片，所以我实在是不知道对方的后脑勺长怎么样。但我看他绝望成这样，我就不逼他了，就看到后脑勺就想走系列怎么办？大家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但我觉得台湾至少还是稍微比日本韩国好一点点地方，是因为南韩跟日本的职场文化就非常的男主外跟女主内，就女生结婚生子之后就大多都是要辞职带家自己带小孩，然后丈夫就要狂加班，所以很多韩国跟日本的太太呢都是伪单亲的生活。你其实从日剧就可以看得非常出来，就觉得女生哎，我为什么就是要放弃我的一切，然后就以后就只能带小孩然后跟老公领薪水。那其实这种伪单亲的婚后生活也是我觉得也是政府该想办法着手改善的地方，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啊，因为都是好像就是必须台湾我觉得还好，应该是日本跟韩国，因为台湾必须要双薪才能养起小孩，所以现在蛮多人结婚之后女生还是有出去上班，我觉得这方面台湾还算比较小先进一点点，但其他烂的地方好像也就差不多就一样烂这样子。然后最近刚好我跟反正就是遇到的人，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聊到就是男生付钱，就是男方付钱女方付钱这个话题。对方就是在讲说他的另一半都付钱，就是都付他全部，就是男生付女生全部的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叙述整个过程跟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满满的骄傲跟偏炫耀的感觉，但我也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只是对方就会反问我说那你呢，你跟你男朋友呢，然后我就会稍微就解释一下我们两个之间的状况。但是我个人的状况是譬如说他会请我看电影吃饭什么之类，但我们机票就是他来台湾就是他自己付，然后我也是去就自己付，只是因为去年COVID-19 的时候他不能进台湾，所以我第一次自己付，然后我第二次再去飞去美国找他的时候就是他帮我付机票的钱，因为他觉得我去第二趟这样，所以他就有帮我付机票的钱。所以那像是如果在美国境内旅游的话，像饭店跟机票我们就各出各的，那可能吃饭他会请我，那有时候可能看状况我会请他。然后只有对方听到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就是哈，你怎么不是让你男朋友怎么就没有帮你就全部买单呐、啊？然后我就想说对，想说就是需要到全部买单吗？因为对方就是一个上班族啊，上班族要就是一般的上班族还没有做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要到买单就是全部的就飞机票然后跟饭店什么住宿还有国内，我觉得这真的对他讲负担真的太大了。我觉得我个人的理想还是靠自己完成会比较踏实哦，我自己就是我们会赚钱的，我干嘛什么都要人家付啊。对啊，如果今天对方是里奥纳多那当然是无所谓啊。然后最幽默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对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话题，然后对方就一个女生，然后她非常非常的觉得男生要付女生所有的费用，然后对于我好像付了蛮多自己的费用，他觉得非常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没有看不起我啦，我也不是很 care 我。对啊，就是最近工作场合遇到他讲那个话的时候，他那个眼神怎么觉得，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觉得你怎么会还要 自己付机票钱，大概就这个眼神，虽然没有讲出来，但眼神大概就写了这些字，我看得出来。你们觉得呢？对啊，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个人，我后来我就觉得我个人就很会赚钱啊，我干嘛什么都要对方付？那对方就财力比我低，但我不 care 啊，他有好好上班，好好照顾自己，不是很好吗？他也很努力啦。就欢迎你们跟我分享，如果你遇到这种看不起你的人，你们会怎么反应？我觉得蛮有趣的。好，我们新闻的最后呢，是听完可能对你也没有什么用的冷知识时间。那这个礼拜就顺便来讲爱马仕嘛，反正我们已经爆了爱马仕的新闻了。3000多亿的总裁要把遗产留给秀大叔，对，留给他自己的秀大叔。那爱马仕的冷知识，首先第一个呢，爱马仕的其实这个还好，第一个还好，就是他的马车，就连我也知道，因为他的品牌是以马具起家。这个 logo 呢，它是来自于一个名画，叫做《四轮马车与马童》。那这幅画呢，至今还被收藏在爱马仕的博物馆，所以你看这幅画是非常的重要。那再来冷知识二，车上为什么没有人呢？那因为这个马车呢，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个 logo， 它呢就蕴藏了品牌对每个顾客的重视，所以那个马车空出来座位就是哎。客人你就是其实坐在那个座位上面哦。再来第三个，原来爱马仕其实一开始呢，它不是现在这个爱马仕橘，它在品牌创立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代表色其实是一个米白色的卡纸，是象征权贵，可能那个年代就是权贵就是很爱用米白色。那没有想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资源非常的匮乏，他的米白色卡纸就缺货了，所以他仓库里面呢库存多年的橘色卡纸就只好拿出来用，没有想到受到非常多消费者的喜爱，所以这个色号呢就成为了爱马仕最经典的代表色，就是爱马仕橘。我个人没有买过任何爱马仕，我也不喜欢爱马仕，我就没有喜欢，因为我人生最讨厌的颜色就是橘色，我非常讨厌橘色，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真的就看到那个橘我头就很痛，就我就真的一点都不想买。但反正爱马仕此生也不会找我合作，所以我也可以大方讲这种话。但他彩妆还 OK 啦，彩妆就会想要试试看，但是他的包包我就一个兴趣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说我财富自由就是因为刚好我就不喜欢这些东西啊。好，讲到这件事情呢，就幽默来了，就是呢，我有个客户，然后他就到了一个局，然后那个局就是有些年轻的新兴学子，约莫就是20出头十几岁，然后我客户就可能好奇，就年轻人喜欢什么，然后他们就非常崇拜一个微商，微商应该可能就是林瑞阳跟张庭在大陆做的那个商业模式叫微商吧，我不知道微商跟直销的差别是什么，但欢迎就是小博士们可以留言跟我分享，就是他们很崇拜一个微商的网红，但我这边就不分享是谁的，但他的那个页面非常的精彩，就我马上去看我也觉得很精彩，是一个女生，然后她比我红非常之多，然后她的页面就充满了名车名牌，然后不停的在跟大家就是教育说女生靠自己赚钱也可以得到名车，她的名车就是那种保时捷法拉利的跑车非常多台，然后他出场的排场很大，就他出场旁边站两排就是女生保镖，都穿黑衣黑裤，然后戴黑色墨镜，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真的坏人来了，那些女生一定第一个跑吧，不是啊，那些黑衣黑裤戴黑墨镜的女生看起来超级不可靠你知道吗，反正 anyway 他看起来就无敌爆炸有钱，然后反正就是我客户去到那个局，那些就是新兴学子们的偶像是他，然后我客户就说你们不知道谁是 Katy 吗，他们说谁啊不知道，你们不知道谁是丹妮表姐吗，然后就我客户就我的 IG 就给那些年轻人看，然后那年轻人就看了之后然后说谁啊不知道，他看起来很穷耶，我被说看起来很穷我就大笑，我觉得也太幽默了吧，对，因为我页面上面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名牌，没有任何名牌包也没有名车，然后他们就宣布说这人是谁啊看起来很穷，然后他们居然把在美妆界有一席之地的 Katy 说这人是谁啊哪个大神，欸，我先说不要给我魔鬼剪辑哦，是他们说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就还原他们说的话，他们居然说 Katy台湾最红的美妆 YouTuber 是大神，然后说我丹妮表姐看起来很穷，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超级无敌幽默。然后我就问客户说，那这些年轻人们他们现在做什么工作？他们有赚到很多钱吗？然后客户说没有啊。 都还一事无成啊，但他们就梦想，不是笨讲幻想，梦想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我现在不方便讲是谁的那个女的微商网红，就是都有跑车，她页面满满的跑车，然后对好几台哦，看到好像名牌包也非常的多，看起来非常的有钱，他们的偶像是她。但那我客户就说他觉得其实看到这现象会蛮替年轻人担心的，就他满脑子想着致富致富，然后就马上可以买名车名表名牌，我不知道耶，我不知道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很容易迷失自我，而或者是说如果他真的创业没有很顺利的话，他的那个就只想着要名车名表这样子的这个动力会不会有办法支撑到他真的有成功的那一天，会觉得替他们的思维逻辑很担心。而且怎么可以就一股脑儿的相信社群软体呢？我绝对比就是说我很穷的人有钱非常之多那些说我看起来很穷，我想 Katy 也绝对比你们 这几个小萝卜头有钱的非常之多。对，大神跟我，大神跟穷光蛋如我绝对比你们有钱的非常之多，我只是没有秀出我的财力而已。但是你却这么直白的相信社群媒体上面告诉你的资讯，其实非常的危险，会造成你的金钱焦虑吧，就会觉得自己很希望很想要赶快有那样的名牌包跟有那样的钱，可是你这样是会造成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点钱你就会拿去买这些象征财富的东西，但是你却没有去做正确的投资，那你可能在几年后你会发现其实 你有满屋子的包包，但你可能存款没有多少钱啊，你一无所有，所以我会觉得造成就是他们有这样子的崇拜，一股脑的崇拜心态，我觉得有点危险啊。来，就今天就得知一个新资讯，就是原来我看起来很穷，就是我。新闻最后呢是剧情下半来解答，有一个女孩子她叫做 Coco 呢，她说我去年跟刚刚交往九年论结婚嫁男朋友分手了，对方在国外工作了六年，劈腿呢有被我抓到的次数是两次，但所以最后选择放生，虽然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他，但是还是会时不时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才会导致对方不够坚定。那目前能想到最需要改善的呢就是我非常容易生气，尤其是对家人跟另一半，所以呢想从最亲近的家人开始改善，不要总是对他们不耐烦，希望我浪费了九年可以让我成长。那备注一下，平常亲戚朋友都觉得我很幽默好相处，甚至开比较过分的玩笑我都能让他们有台阶下，虽然我其实心里在生气，可是为了让场面比较尴尬都会自嘲，每次聚会呢我都会负责炒热气氛，这大概是你今天的内容。你跟我有很大类似之处，因为我脾气非常之差，尤其是对亲近人，但对外人是不会啦，就对男友跟家人就脾气都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这件事情我其实也困扰了蛮久的，因为我觉得我有任男友把我甩了的确可能也是因为我脾气不好吧，就是也会自我怀疑一阵子，只是我只有跟他交往半年，所以我觉得就没有，我就没有就所谓的什么浪费这么多年这个议题。那先我觉得你问我的问题要分两派来讲，我觉得你要自我检讨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人要适度的自我检讨才会就是进步。那你要先去练习就是脾气变好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你可以先从就是想想他的优点开始，你就一周想三个吧，应该是一周想三个，所以一个月会有十二个。对，你就是想满一百天之后，你就会觉得对方非常的可爱，你就会发脾气的次数呢就会降低非常的多。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有操作，虽然我前几天还是对我妈就发了一个脾气，但这是我已经大概这半年来只发这么大概一次吧，就以前就真的非常的爆炸，但最近就好非常的多，因为我有做这个练习，这练习就是来自于 NLP， 但是背后原理非常复杂，反正你就先想他的优点，然后我也会练习就是想我的伴侣的优点，所以原本就觉得他很烦，但最后因为你想的有点太多，就觉得天啊这怎么这么可爱。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是不是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有做好，但是因为你提到他劈腿两次嘛，我觉得人劈腿的确，如果你知道故事的全貌的话，的确是有可能是会知道说，哦，譬如说这个老婆，我随便举例好，这个老婆都不跟这个老公上床，所以这个老公只好去外遇，但这当然不是合理化外遇 的理由，但你就觉得事出必有因嘛，那的确他可能劈腿 也有因，那你找到因就是脾气不好，你已经在做了。但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不要过度去自我检讨的原因，是因为他搞不好他就真的就是爱劈腿，他就真的就是天生他出场 MBTI 他的人类图，他就是一定要劈腿，他就是这么如此爱劈腿。所以这个无关于他，他就算今天遇到一个宋慧乔，他还是很有可能会劈腿。他遇到了一个史嘉蕾·乔海森，他遇到张元英，他也很可能会劈腿，这就是他。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出场设定是怎么样的人， maybe 他遇到张元英他就不会劈腿，但是那是 maybe 啊，谁知道。而且他有办法把他到张元英吗？没有办法嘛。对啊，所以 这就是自我检讨，就是适可而止就好。就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浪不浪费九年啊，就真的是感谢他陪伴你人生当中，就是度过了一个我不知道好不好啦，就一个九年的时光，然后也让你找到你自己的问题点的。所以如果举凡被甩或被分手或是被劈腿，我觉得检讨自己就是走一个适可而止就好，就列出来这样 OK， 然后好找到就去做，做了就停，就这样，就有没有做到就有，好有改那这样就好了，就不要再无限上纲，因为这样子会永远没办法放过自己。好了，以上呢就是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感谢你们收听，非常谢谢你们一路支持，我们下周见喽，拜拜。